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按照我们的进度来继续来分享《生命记》第14章22节开始，一直到16章17节这内容。那也会再将20章到25章里面相关经文拿出来做分享。在这一段里面哈。他主要在谈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在谈到当献的供物，第二个在谈到这个每7年要做一次的这个豁免，还有每年有3次的节期，这3个内容。那我们把这个题目定为按律分享神赐福。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在这个生命记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去谈到我们为什么要做所谓的奉献。坦白讲，不是要来跟神交换什么。这个是我们当现该做的。那除了该做这个意义之外，它在这里面还有其他更高层次的意义，包括我们跟人的相处，这种所谓的豁免、宽恕这种概念，还有包括敬拜这几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里面会去谈到的。那在生命记的第14章的这个21节之前，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12、13、14这3章，他谈到了信仰生活的3个原则。那在那3个原则当中，他都会运用在我们接下来的几次有关于律例典章的这个描述当中。那从22节开始，他先开始谈到每年哦，田地所出的1/10，还有五谷新酒油的1/10。好，这个都是本来就该奉献，这叫做我们一般叫做这叫11奉献。好，这个11奉献的观念不是这里才开始讲的，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先祖们他们就在做1/10，只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根据现在的考察，可能跟当时的风俗习惯是有它的关联性，但是那一种向神奉献1/10的概念其实是创世纪开始就有的。那但是在被规定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利未记的27章首次的被规定。那规定这个1/10，有人就会说，哎呦，1/10好多哦。其实真的多吗？我想前几天我的孩子也在问我这个问，又跟我聊到有关于奉献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去聊到，其实当我们有这种十一先把它空出来的这样的概念之后，其实我们先不论神会怎么赐福给我们，我们光在所谓的我们人生的这种资源的运用分配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算能力上，我们就会有很好的一种开始了。因为你就会去量入为出，你就会去计算，而且呢你会预留。这个其实在圣经当中讲到11奉献的时候，它是神的命令，而神的命令你要甘心乐意去做的话，那你就会大大得到神的赐福。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他一开始提到这个1/10的内容，这个1/10的时候还不止1/10，还有牛群羊群中的头牲。所以我们在这个内容上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这个叫做当献的供物，头牲的牛群羊群还有人，头牲的人也是要奉献的。这个我们在之前有谈到，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还会陆续再去提到。所谓奉献人，当然不是像牛羊把它给宰杀了，而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神赐福给我们的家庭，我们会生出很多的敬虔的后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当中来将最早出生投生的来奉献给神呢？当然这个奉献就是侍奉神，不一定是像我们今天所讲，一定要去当传道才要奉献，这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做侍奉，在生活当中来向众人显出神的恩德，这个都是这个奉献投生的概念。所以不管是动物，不管是人，好的头生就是第一胎，就是这个 母羊或者是这个做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好，那这个所以头生在圣经里面它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殊含义。那在这里这一些都是要贡献给神的。这里说到在第23节的下半句说，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 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知道为什么需要做当献的供物，不论是十一，不论是投生的奉献，这个都是要让我们学习敬畏神，学习敬畏神哦。所以当我们每次每个月在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当我们年底的年终奖金在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当我们偶然得到了一些额外的这种收获而在做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被抽税了，我们是在学习敬畏神。而学习敬畏神这件事情要时常这样做。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主要是农耕或者是这个畜牧，所以大概用年度做计算。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如此，我们今天的生活大部分都是用月，当然还有不少我们做生意的啦，或者是我们自由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就是可能要自己去抓那个所谓的计算的时间，计算在什么时候要做这个奉献的时间。那在利未记的27章里面，其实他就很明白告诉你，这个当你在这个投这些东西在奉献的时候，那个其中像牛羊这种的，它是叫你数每十只的第十只要奉献。那如果你家只有养九只呢，没有奉献没关系的。其实因为重点不在于神从你这里拿走什么，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心要来敬畏神。当我们在数算，一算一算，哇啊，其实没有收获，没有收获，神会跟你计较吗？神一定要你，神没有从你这里拿到东西他就会饿死吗？不会的。我们都知道神不会因为我们的缺乏而有所缺乏，所以在十一或者说这个奉献投生的这件事情，它的核心价值叫做学习时常敬畏你的神。当我们学会敬畏神的时候，其实这一个事情的目的就已经达成了。再来24节在这里他继续说，他神其实对人是很体恤的。他这里提到说，你应该要把这些东西带到选择为他立名的地方去。不过万一你距离那个地方太远的时候那怎么办？你可以把这些该带去的先换成银子，包在手中，包在手里拿着，到了要奉献的地方再去买来这个奉献，这样就可以了。所以神真的不是跟你计较那个细节。其实我们都知道，透过这样的转手，恐怕在产地的时候的价钱，原本这个十只羊卖出去的价钱，到了外地的时候，到了要奉献的地方，可能物价就会高起来，对不对？那你 买得到十只吗？可能没有办法哦，可能只买得到七只哦。那神会不会跟你计较说，你怎么少奉献三只？不是，神不跟你计较这个。因为你在这过程中神给你方便，你也愿意顺服努力的去做，那到了那个地方怎么样？随心所欲买牛羊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也就是说在这里 他告诉你哦，今天哦，假设你家就是养羊的，你今年哦，那个算一算哦，我要奉献十只羊，结果到了那个地方，我买三只羊，因为反正我们家的人没那么多，三只羊就已经很够我们这一次奉献之后平安祭来使用了。那剩下的钱呢？这里告诉你，你可以买清酒、浓酒，任何你想吃的都可以。重点是来到神的面前，和你还有你的家属一起吃喝快乐。还有呢，这里告诉你27节，不要丢弃利未人。所以这一些奉献的东西，请问一下，最后是谁吃掉了？是神吗？其实不是，是我们。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还有跟我们一起侍奉的众人。所以当贡献的这个十一，它里面在谈到的重点其实是敬畏跟共享，然后呢感恩，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所以到了28节的时候，他又提到了另外一种的十一。这个十一它跟前面的十一略有不同，它也是十分之一，不过它是每三年做一次就可以了。每三年当中你要做一次这样的十一奉献，如果这样平均起来就差不多是1/30，占你的这个总收入的1/30。这个要拿出来做什么？ 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前面的十分之一是拿出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奉献大家一起吃喝。但是这一个每三年的这个十分之一呢，它是拿出来然后聚集在你的城里面哦，不一定要拿到那个神立民的居所去哦。为什么这个其实是有差别的。在这个我们后来看这个约书亚记、哦、我们就知道其实神立民的居所就是这一些立位人、哦、他们所住的这一些城邑，在当时有48个，但这个是分布在这个12支派、哦、所以他们大概其实可能这个二三十公里附近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立位城。那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到立位城，来到了立位人祭司那里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拿到立民的居所那里去、哦、但是自己城呢，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城就是这每三年的十分之一是要拿来放在我们的城里面。那放在这里的十分之一是要做什么的呢？这三十分之一要做什么呢？是要让你们城里面无份无业的立位人，还有你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的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上面赐福于你。所以从22节到29节这个当献的供物这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用途？最后的那个用途其实是共享，是我们人的共享，而不是神拿走了。说真的啦，我们常常也在跟这些慕道朋友、哦、在开玩笑说、哦啊、你们那个摆那些东西去供奉偶像啊，偶像万一真的拿来吃了，你们会不会吓死？会嘛，对不对？如果、哦、你们拜那个什么，拜那个好兄弟的时候，普渡的时候，哎，那个好兄弟还真的伸手出来把那个贡品拿去吃掉，哇，我想我们大家大概都跑光光了，没有人敢在那里拜啊，对不对？同样的，放在那个祖先的供桌上面的东西，如果你的祖先真的有来吃，你还会拜祖先吗？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奉献十分之一，真正享用这一些食物的是谁？其实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还有呢与我们一同敬畏侍奉神的这些立位人。好，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搞清楚，特别是那个每三年一次那个十分之一，那个是要来做所谓的救济贫穷的事情，当然呢也做接待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好，因为虽然这不是祭司城，平时没有这个立位人在这里，但是立位人如果来到这里办事，来到这里宣讲，来到这里这个审判事务的时候啊，那要有接待费用啊，对不对？没关系，城里面有。这个如果把这一些东西类比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教会就是地方教会，就像这个城、哦、我们的城里面地方教会的奉献，这个是用来什么？用来接待大家的。大家来到安息日，来到教会、哦、大家一起享用，平时这个聚会后，或者是有客人来了，我们的这种接待的事情，这个就是应该要拿出来用的。那在这里讲到帮助那些孤儿寡妇，让他们可以吃得饱足，也就是说当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所缺乏、哦、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该拿出来每三年末的这个十分之一。那前面的那个十分之一加上头生的，这个是要拿到神的面前来献祭、哦、献了之后呢，大家共享、哦、我们家里的人大家一起共享，跟这个祭司一起共享。好，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所知道这当献的供物的意义是如此。那其实相关的经文在后面哈，这个16章也还会有哈，还有26章里面都有提到这些相关的内容。好，我们后面看到的时候，哎，你就要想起啊，这个在讲十分之一的供物啊，在讲头生的这个牲畜哈，跟这里就要连在一起。再来第15章里面哈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8节这一段哈。这里是讲到所谓的豁免的概念。这里提到的豁免、哦、的起头叫做每七年的末一年要施行豁免。那如果你去对照出埃及记的23章或者是利未记的25章、哦、这几章是可以相对在一起的，它就会谈到有关于对于这一些豁免的事情、哦、就是奴仆的豁免、欠债的豁免的这些事情。每七年一年的这个豁免年、哦，其实就是安息年。这个安息年豁免年，它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安静下来、哦、让我们呢来得到神的滋养，不用我们自己额外的操作。 当然、哦、以这个历史的这个实况来讲、哦、如果我们看一看整个旧约的历史来讲，其实百姓没有真的守过所谓的豁免年或者安息年这样的概念，所以一直到历代志结束的时候 有特别讲到说，先知耶利米有讲啊，哦，说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让这个地好好的休息，所以呢神要让这个地怎么样休息70年，把那个前面、哦、没有休息到全部都补回来、哦、所以这个神其实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啊，你不要以为说神平时没有跟你要，没有跟你说，那你就当没事啊。神是能知道，神记着，神希望我们能够真心的发自内心的主动的来做这些事。那为什么要这些豁免、哦、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哦、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地方、哦、他谈到这个豁免主要是什么？债的豁免。债、哦、的豁免。但是他也有讲哦，如果你今天是对外邦人没关系，外邦人该讨还是要讨，对外邦人没有豁免年的问题，但是对弟兄就有豁免的问题。也就是说、哦、当弟兄还不起了，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就必须不再跟他计较。在这里、哦、我们就必须要意识到，在为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真耶稣教会里、哦、我们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尽量不要有所谓的金钱上面的纠葛、哦、这种借贷这种事情，其实以圣经的立场来讲，弟兄之间不应该有借钱放贷的事情。简单来说，如果你要把钱拿给他用，你就不要想他会还给你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真理上教导的立场。所以当我们、哦、觉得他需要帮助，你应该量力而为，用你能够承受，不至于影响你的家庭，不至于影响你个人信心，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帮助他就好了。那既然是帮助，就不求回报，就不是当做生意，不是当做一种取利的方式了。所以这个内外有别这个地方我们要搞清楚、哦、后面还有23章还会再讲到这个类似的东西、哦、他在谈的就是对于弟兄，你就是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放过他。那当你放过他的时候，第四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11节的内容，他就跟你提到怎样的放过呢？第一个所谓的抵押品、哦、那个你的抵押品、哦、人家拿东西来跟你借钱，你可能会跟他拿抵押品，那这时候就要该还给人家、哦、这个在24章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当头的问题，所以当头就是抵押品。我们、哦、拿了人家的抵押品要注意看，虽然这是一个、欸、所谓的商业规矩，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承诺的一个证据，但是如果这个是人家家里的这种所谓的日用必要的东西的时候，以圣经来讲，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叫做外衣，一个叫做上磨石。这两个东西、哦、在当时来讲都是贫穷的家庭不可或缺的最后的营生或者保暖用的工具。没有上磨石，他们没有办法磨麦子，那吃饭就会困难。没有那一件外套，晚上可能会冷死，因为他们没有棉被，那就是他们的棉被了。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当头怎么样？你即便现在收了他当头，可是呢，要赶快拿回去还啊！可是他还没还钱啊！所以啊，你本来就不能寄望他还钱啊。好、哦，这个我们在这地方我们要了解，在这里、哦、第4节到第6节他就说了、你如果留心听从神的话，谨守遵行这个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耶和华会在所赐为业的地上大大赐福给你。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想一想，你要自己去跟人争取，还是你要从神赐福，哪一个是比较有把握，哪一个是比较轻省的？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判断力。在这里他特别提醒你，这么做是为了让我们当中没有穷人。还不止如此，我们继续看下去、第6节他就告诉你，神会应许你、哦、当你愿意按照这个道理来做的时候，神会应许你，让你以后、哦、不用被人家管辖，不用被人家借、不用跟人家这个借贷。也就是说神保守你，让你具有这个，所以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叫做这个经济上的自由的状态、哦、你不会受制于人。那其实这个在农业社会很不容易，在农业社会、基本上这种所谓的即便是有地的农人， 很容易的就在经济上是被控制的，更何况如果是佃农的身份的时候，基本上那个经济的压力是很容易被富户或者是地方的这个官府来掌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守我的命令，才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来第七节他有提到，那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说 那这样我干脆都不要借人家。在这里说，如果你的兄弟当中有穷人来跟你 要借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你的手中是有的，你就不可以怎么样把手秀在后面，这叫攒着手，不可以把手拿到后面去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没有，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告诉你，你不可以忍心攒着手不帮补他，要帮他，所以你要量力，又不能够不帮忙，在你可以承担的范围内去承担去帮助。在这样的互补当中我们就会怎么样，没有人是贫穷人，这个是神的应许。在这里讲到如果当靠近了豁免年的时候，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哎，糟糕，明年就豁免年了啊，我今年借他，明年啊他不还我，我也不能再跟他追讨了呢，这样是不是很冤枉？平时我还可以追讨个三四年五六年，对不对？哇，明年就豁免年了，算算算，我今年不要借他了。不可以这样子，在这里讲不可以起这种恶念，这样想叫做恶念，你不愿意帮助人，这就是恶念。这样子，当他贫穷到没有办法只好求告神的时候，哇，神这个罪，就归到你身上了。所以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这种互助的这种分寸拿捏真的是很需要去思考的。第十节，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要愁烦。为什么？因为神会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和你手所办的事情赐福给你嘛。你想开一点，你今天为什么会有东西可以借给他？是因为你很棒，你很会，你很有智慧，是啦。但是这不都是神给你的吗？是神让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所以你今天有那帮助人的机会，你是不是也能把握住呢？对不对？所以在第十一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这个是神在这一段里面的要求。那接下来在第十二节这里他换谈到这个奴隶的这个豁免，在这一段刚刚前面讲的主要是借款，那奴隶的这个部分也是用七年。这个希伯来人正常是不该做奴隶的，在出埃及记已经先讲了，在这里再提一次，正常不应该。可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奴仆的时候，那在这里讲到第七年你要任他自由，而且还不是叫他走就好了，你还要怎么样？你要给他东西，不要让他空手离开。神怎么赐福给你，你就这样子来帮助他所以你要去想念神的赐福，你就自然会愿意帮助人。那在这里他第十五节告诉你，原因在于你记得吗？你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啊，而神把你救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才变成怎么样，有能力去帮助人的人。所以那就请你凭着神对你的慈爱怜悯来帮助别人。好，那在这里第十六节特别有讲到，有一些人他真的待在你家当仆人当得太投入了，想说成为你家的一份子也是可以的。好，那在这个地方这跟出埃及记的这个二十一章记录的内容是一样的，那他就可以把他的耳朵钻个洞，让众人见证的情况下钻个洞归于你家，那这样他就不再是奴仆了，他是你的家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理解到这里在谈的这种不要把人当作仆人来看待，而是要把他当作弟兄来看待。弟兄来你家帮忙，你当然会很感谢他，然后回报他更多，不会去压榨他嘛。所以在这里的豁免包含在这个部分。那再来第十五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在讲到这个分别为圣的东西不可以这个连他的血一起吃掉，要把那个血倒掉，然后奉献的物要选那些没有残疾的这个就应该并到刚刚我们的第一段贡献的这个当献的供物那一段去讲在这里他去谈到我们今天奉献给神的东西不能够是有残疾的，然后而且呢 不能够带血而吃而献，因为那是属神的，神有这样的吩咐。再来到了第十六章，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里谈到了三大节，每年的三大节期。当然了，节期一个节期里面不是只有一个节，不过它 大概在这里都是用一个节做代表。第一个叫做逾越节，第二个叫做七七节，第三个叫做祝棚节。所谓的逾越节，它的重点在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它在这里谈的是什么？神的救赎，从埃及把你救出来，所以呢，要在这个时候，在这七天里面来献祭，然后吃这个第一个晚上所献的那一只羊羔不可以这个残留那在这个第一个晚上结束前就要把它吃完如果没吃完就要烧掉剩下的几天呢？剩下几天那就是吃无酵饼，吃苦菜。来过一个比较相对贫苦的清苦的状态。为什么？不是在做断食法呢这个是在纪念神当初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在旷野当中我们当然是要遇到这些比较清苦的时刻那接下来第九节，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谈到七七节。这个七七节仔细的算法我们在这里不去谈，简单来说，逾越节过完之后再算七周，七周四十九天后，那就是这个逾越节，就是七七节。这个七七节原则上一定是在星期日，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这个在经文的相关的对照里面我们就会看得到。这个细节我们不太需要去仔细研究，但是在这里你要记得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六章的十一节，在这里他讲到，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在神的面前欢乐。好，这个节日的核心精神是欢乐。为什么？因为收割已经开始有收成了。我想我们自己如果家里有这个农作，甚至只是种一棵果树，你都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哇，那个要收成的时候，哇，等了好久，等了一年，哇，它终于开花了，开花了，结果了，结果了，哇，慢慢的长大啊，熟了，要摘下来的时候那一种心情，我想我们可以去体会的。不过记得这些东西不是你自己吃掉，这些头生的，这些出熟的要奉献奉献了之后呢，奉献之后还是大家吃掉，没有错啦，还是在神的面前大家一起享用，一起欢乐。但是这个就不要，你不要私吞，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觉得我自己满足我自己的就好了，这个是要大家一起同乐的所以要在耶和华的面前来一起欢乐。这也是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因为如果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这一些头生的东西都是谁的？出熟之物都是谁的？当然都是主人的啊，怎么轮得到你吃？对不对？你是被压榨的嘛。而今天我们是主人，今天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可以经济的独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有了收成的时候，记得感谢神再来第十三节之后，祝棚节。这个祝棚节是收获期的最后，所以通常以他们来讲已经到了他们的六月底了。到了七月一号的时候会有这个吹号节，就象征着收获节期该收获的时节该结束了，然后就要进入所谓的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原则上是在七月十四号十五号开始，因为他们的这个日子的断点跟我们的不太一样，他们是在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然后就我们来讲还是十四，但是就他们来讲太阳下山之后就已经进入十五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理解那个细节，不过没关系。它的重点是在告诉你，当禾场的谷酒收藏完了之后，也就是说你该做的这个操作包括该打的、该打麦穗、该这个榨酒的都已经处理好了。在这个时候呢，要在这个守节的时候把这些该献的东西拿来这个大概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的那些东西拿来，拿来做什么？拿来这个跟城里的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一起欢乐，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守节七天。那祝棚节的节期其实是蛮开心、蛮盛大的。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在祝棚节的节期也相当的这个谨守遵行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呢，在第十五节的下半句告诉你，神就在你一切的土产、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你就可以非常的欢乐收割节的时候是欢乐，在这个时候是非常欢乐。为什么？ 那因为你听神的命令，神恩上加恩，不断的加添给你，又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同享的时候，这个欢乐是会加成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是非常的欢乐。那第十六节讲到，当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神，不要空手来看见神，然后要照神的力量来奉献礼物。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从十四章的后半段讲到当献的供物，十五章的前半段讲到了这个七年一次的豁免，十六章的前半讲到了每岁三个节期。哦，这我想这对我们来讲就知道，原来我们的人生就是要按照神的律例来分享神的赐福。那当我们愿意分享神赐福的时候，神会再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福上加福，恩上加恩。好，愿神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得着这样子美好的福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带领，让我们在肉体的生命当中，能够得着收成的时刻，能够有养生的食物，能够有分享的群众，能够有一起欢乐的家人。我想这一切都是你为我们这种可怜的人生所安排的美好价值。主啊，我们按照圣经里面来思想这一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枯燥乏味的，我们要学习敬畏神，这是时常该做的事。透过奉献的过程我们就知道，而我们要懂得连续人，因为我们曾经做过奴仆而得着你的救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来守节期的时候，能够欢乐，能够纪念你的救赎，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愿神来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加的丰盛，让我们在神的律例当中得到极大的恩典与福气。我们这样祷告来向您献上，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Hallelujah， 高声颂扬，万邦列国来欢呼。